可见的这个贺贵者也是一个知音的人，他了解到孔子这个即兴的声音之中含着有一种忧国的这个心思。他说有心哉呀，即兴乎。这个贺贵者他听到孔子即兴的声音，他就听出来有心哉，这个即兴的人呢一定是有满腹的心思，一定是忧国忧民的，忧得很厉害，所以他的气音里头可以表达出这种情感。继而言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听了一会儿说：“笔哉呀，这个即兴的人呢，多么的笔逗啊！这个笔字就是很笔逗的样子，好像是心里想不开的样子。这个笔字就是很笔逗了，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‘坑坑乎啊！’这个坑坑就是。”形容那个小的石头很坚硬的样子，那就拿这个坑坑比喻啊，当时孔子即兴的声音很坚实的，好像某一种不知不通的那种性格，这个叫做坑坑。这个字我们也读坑字。从他的庆的即兴的声音里面听出来，孔子的内心非常的想不通，同时又很固执，好像他认为现在自己要做某件事情没有做成，而心里头放不下。莫己知也，莫己知就是莫知己，好像在他的气音里面告诉人家说，没有人知道我呀，莫己知，没有人知道我。那么既然是没有人知道你的话，知已而已矣，那么也就算了吧，既然没有人知道自己就算了，这个失已而已，就是能够停止的时候你就停止吧，你就不要再去熙熙惶惶东奔西走了，既然没有人知道那就算了，何必还要这样的匆匆忙忙的到处奔走呢？失已而已，能够止你就止住吧。那么这是那个贺贵者，他听到孔子即兴的声音而在外面呢自言自语这样说。那一定这个贺贵者也是一个隐士，他不了解孔子为什么要这样的多事啊，还要不放松自己，还要到处去奔走。那么他又引用诗经里面的两句话来劝孔子，深则利，浅则竭，好像我们过某一条水，从这个水里面走过的时候，深则利，假如这个水深，那么我们就连到这个衣服渡过去，所谓利者就是把这个衣服啊还是穿在身上就走过去，因为水深你把衣服提起来也没有用，还是会打湿，那就干脆把衣服连到穿在身上啊走过去了，这个叫做深则利。浅则竭，如果那个水很浅，你就把衣服提起来，衣服提起来就不会打湿了，走过去啊就可以不会打湿衣服。深，假如水深的话，你那个衣服就照到把水浸湿了，那也无可奈何。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做事情要能够随机应变，你看当时的情形来决定你的行为，水深你就连着衣服过去，水浅你把衣服提起来，我们做事情要能够通权达变。那也就是劝这个孔子，你的道可行则行，不可行你就止了，就不要做了。所以深则利，浅则竭，这是诗经里面的两句，他要希望孔子不要那样的固执的，还要那样傻乎乎的去行他的道。那么这句话被孔子听到了，孔子听到这个贺贵者讲的这段话之后，子曰：果哉，果哉，是真的吗？如果真的像这个贺贵者所说，失已而已，人家不知道你就算了，不要再去费心费力的去做了，真能够像他这样话，莫之难矣，那还有什么可困难的事情呢？那世界上的事情还有什么困难？ 像这个霍慧泽一走了之，一切都不管，那真的是如此的话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孔子就是做不到，他做不到像一般的隐士那样的漠不关心，那样的对于国家人民的生死都毫不在意，他不是。所以孔子他是一个救世心切的人，他不能够像那般的隐士啊独善其身，而他要不知其不可为而为啊，他要勉励的去做，这也是值得我们非常敬佩的地方。所以这一段从前面的那一段都是说明孔子与一般的隐士不同。子张曰：叔隐高仲亮安，这个音字啊在这里我们要读安字，亮安，亮安就是当时一种守礼的制度，积商的制度。高中亮安三年不言，这个书是书经。有一次这个子张啊他问孔子，他说在这个书经上面讲的两句话，书云，书经上，诗经书经呢、啊、书经也是五经之一的，书经上有两句话说，商朝的高宗，这个高宗是商朝的君王，商朝的天子。那么当到商朝的高宗啊，他居丧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死了，他要守三年之丧。在这个三年之丧里面，他就不过问政事，三年不言，这个言不是说话，而是说他不去宣布政令，不去管理政事。因为在古代的丧礼之中就有这样的规定，父母之丧要守三年的孝，那么在这个三年之中就不要问国家的事情，就要在家里头守孝。如果你在外面做官的也要辞职回来，要守三年孝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规定了，现在这种的制度已经取消了，但是在古代都要按照这个规定来居丧。所以这个商朝的高宗在他居丧的时候，这个亮安者就是居丧的一种当时的一种规定、那么他在三年之内呀、他就不去过问政事，这个叫做三年不言。何谓言？那现在子张就说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子曰：何必高宗？哪里只有高宗一个人才如此呢？而这个三年不言不一定是指的商朝的高宗啊，其他的君王也是一样。古之人皆然的，古代的人君都是一样，不但是君王如此，普通一般人也都是有三年之孝。君封，这个封是死了，君王死了就叫做封。君封，君王死了以后，百官总己以听于总宰。那么朝廷里面的官吏，这个百官就是各种的官吏，各样职务的官吏都称为百官。那么在君王死了以后啊，这些朝廷里面的官吏啊，把自己的这个职务啊，通通交由一个宰官总宰，这个总宰就是一个官吏的名称，就是太宰，好像我们现在的行政院长。百官总己以听于总宰三年，这个总己就是总设自己的职务，把这个继承人的这个君王的这个职务啊交由这个总宰来执行，自己就要在家里头居丧，要居三年之久。那我们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存在了，所以在这段的文字我们只要了解一下就好了，实际上现在根本没有照着去做。子曰：上好礼则民义时也。如果在上位的人做事情 遵照你的去做，和你的事情照着去做。那么在下的人民也对你都很敬服的，也很听从你的命令的。如此一来，人民就很容易的使用他，就很容易的要他听你的命令。如果你不好礼，你不能够照礼来行事，人民也就无礼了，他就不懂得服从，不懂得尊敬。那你要使用人民就麻烦了，就很困难了。所以上好礼，人民也会好礼，那么你要使用他就很容易了。子路问君子，子路问孔子，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在上位的君子呢？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的。子曰：“修己以敬。”孔子告诉他：“你要做一个在上位的君子，第一就要把自己的德性修好，修己，修养自己的德性。”以敬，同时要把自己的身心归于沉静。这个静字就是谨慎小心，你的内心存的有一种谨慎之心，叫做静。做事情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够粗心大意，这个都叫做静。所以我们现在说敬业，把我们的事情做好，谨慎的去处理好，这个就叫做敬业，就是小心。修己以敬，把自己的德性修好，同时要存的有一种沉静之心，这就可以做一个在上位的君子。那么子路啊，认为光是修己以敬呢，他还不满足，他认为太简单了。难道修己以敬就可以成为一个君子的吗？曰：如斯而已乎？这个子路他是急性子，他认为孔子讲的还不能够使他满意。他说：难道就像您这样讲的修己以敬就够了吗？如斯而已，就是就这样子就够了吗？他认为还不够。曰：那孔子再进一步的说，修己以安人，把自己修养好了之后，再去安定别人，再使别人也能够修好。这个仁者是别人，把你自己修好了之后，再推而至于别人，也能够修好，这个叫做修己以安人。但是子路还是不满意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就这样子就够了吗？仅仅修己以安人就可以成为在上位的君子的吗？曰：那孔子再说，修己以安百姓，那这个百姓就比这个人更多了。所谓仁者，是我身边左右的人，而百姓是指的全国的人民。假如一个在上位的人呢，把自己修好了之后，德性修好了之后，再使全国的百姓都能够安，都能够安居乐业，都能够自得其所，各得其所，那么这就不容易了，这件事情就很难了。所以修己以安百姓，假如真能够修好自己来安定老百姓的话呢，尧舜其由并诸，即使是尧舜这种圣君还尚且做不到。这个并字就是力量不够，尧舜是圣君呢，还做不到修己以安百姓，还不能使每一个人都各得其所。所以孔子他是告诉这个子路啊，你要想做一个在上位的君子，要从修养自己做起，再推而广之到全国的人民，这种的功夫不是 容易做到的，哪怕是尧舜都还尚且做不到。那么子路啊，不要认为这句话太容易了，太简单了，真正去做那还是有困难的。元壤一世，子曰：幼而不信地，长而无数也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我们常常骂人家老而不死啊，从孔子这句话来的啊。这个元壤是鲁国人，也是孔子的一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，他们好像是总绝之交。但是元壤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好像是一个不讲究礼法的啊，一个是很狂放的人，不守礼法的人。他怎么样知道这个人是不守礼法呢？就是说当他母亲死的时候啊，那么孔子帮助他来办丧事，可能他家里穷，孔子啊帮助他来办理丧事。可是呢，这个元壤他不但是没有一种悲哀的心情，他并不是像一般人的哭哭啼啼啊，甚至于他还爬到他母亲的棺材上面去唱歌，真是不近人情。那么狂放到这种程度，所以孔子责备他。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啊，有一次孔子去到这个元壤的那个家里去见他，因为他们是老朋友啊，孔子去见他。但是元壤啊，他并没有恭恭敬敬的来接待孔子，反而仪式，这个仪式的就是把两个腿啊张开，好像做成一个那个本鸡的样子，蹲到地上来接待孔子，把两个腿张开，很不礼貌的一种姿态。那孔子就不高兴了，我们虽然是老朋友，但是最起码的礼貌你还是要有啊，你不能够蹲到地上来接见一个老朋友，这是非常不礼貌的。好像我们客人来总要站到门口来迎接他，这是一种礼貌，也不能蹲到地上来接待一个客人，是吧？所以元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拘礼节的人，很狂放的人。子曰，那孔子就责备他。孔子说：“幼而不逊地。”他说：“你小的时候不懂得谦逊的道理，这个逊地的就是谦卑、孝悌。”你不懂得谦顺之道，不懂得孝悌之道，那是你从小没有受过好的教育。长而无数焉，你长大了以后没有一点好的事情让人家来称赞，这个数字就是别人称赞你，你没有一技之长，没有一种好处让人家来称赞，叫做长而无数。小时候不懂得孝悌之道，不谦虚，长大了又一无所长，老而不死。现在你年纪老了，可是你还是活在世界上，那这个就是所谓呀、啊，没有一点长处了，变成了社会的败类了，是为贼。像这种人就是害群之马，这个贼字就是当害，你对社会人群只有害处没有好处，这个就所谓贼。这个贼字当害字讲，你成为社会上的一个害群之马。那么他责备这个元壤啊，以杖口其进，就用他的手杖来打他的脚，扣，这个扣是打，因为孔子那个时候也年纪大了，要拿着手杖，他把这个手杖拿起来敲他的脚，那就表示一种处罚他，因为他蹲到地上啊，那样的不恭敬呢、啊、 所以孔子就要敲他的脚了，骂他。蔡当孔子将命，或问之曰：“义者于？”子曰：“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非求义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”这个阙党是一个地名，阙里。那么当时啊，有一个阙党的地方的一个童子，一个小孩子啊，这个童子就是还没有成年的了，将命，他也在孔子的门下来同学来读书。那么所谓将命者，就是说假如孔子家里有客人来往的话，那么常常就会叫这个童子来传话，把主人同客人的话互相的传递，这个叫做将命。好像我们的传达，有客人来了通知主人，这个就叫做将命。那么阙党的一个童子，一个小孩子在孔子的门下受教，那么孔子就要他负责传递客人与主人之间的这些谈话，有什么交代就要他来传递，这个叫做将命。于是有人就问孔子，他说这个小孩子啊，年纪还这么小，那么你就要他来传递这个宾主之间的这些话，那么是不是使他的学问有所长进呢？义者于，这个义是增加，你要他做这个事情，会不会增加他的学问呢？能够增长他的经验呢？义者于，对他的学问经验有所帮助吗？子曰，那孔子就说，他说按照古代的礼节，按照当时的礼节来说，小孩子他是要陪伴在长辈的身边，当到长辈坐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么他是只能够站到旁边，站到角落上，这是当时的一种礼节。可是现在呢，这个童子啊，他说吾见其居于位也，这个童子他还不懂得这种礼貌，我常常还看到他坐到位置上跟这个长辈啊坐在一起，这个叫做居于位，本来他不能够坐在那里的，他坐在那里了，那就表示这个童子对于这些礼貌方面还不太了解，还不知道。所以孔子他就要训练他，见其与先生并行也，先生的是长辈啊，在他之前出生的我们都称为先生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说年纪大的人。那么在从前的礼节上说，这个小孩子要走路啊，走在长辈的后面，长辈在前面，而不能够跟长辈并排走，不能够跟他走在一起。可是这个童子他也不懂得这个礼貌，他跟长辈并肩而行，在一起走路。那么像这样子的话，那就表示这个童子还需要教导他，还需要训练他。所以孔子说，非求义者也，欲速成者也，他说我不是要想增加他的学问，我只是希望啊快一点把这些做人的礼貌教导给他，让他快一点懂得这些礼貌，这个叫做欲速成者也。因为孔子要这个童子来传话，就是要他学习宾主之间的礼节，要懂得长幼之间的次序，那么用他的亲身的这个行动来学习，就比用书本上的知识来教他还要来得快，这个就所谓速成。所以阙党孔子他就要他做这个传话的工作，来训练他懂得长幼之序，懂得宾主之间应该知道的一些礼节。 现在宪问篇也就讲完了，接下来就要看到卫灵公，这是第十五篇了。因为第一段就是卫灵公问政，所以这一段叫做卫灵公篇了。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这个臣字我们不要读臣，但那个军队里面的行政的政治相通，就等于这个军队里面的一行一行的排列成的队伍就叫做政，也就是这个政治就代表打仗，代表作战，军队呀、打仗啊就叫做政。卫灵公他问这个孔子怎么样行军布阵式的方法，问政于孔子，那也就是请教孔子对于战争方面的这些战略啊、战术啊这方面的问题，怎么样去带兵打仗。从前带兵打仗都要先把阵势布好，布好了以后再同对方来短兵相接，所以这个就叫做阵。孔子对曰，孔子就说，主斗之事则常闻之矣。所谓主斗，是宗庙里面祭祀的时候装那些祭品的用具，就是装那些鸡呀、鱼肉啊，把它装在碗里面来祭祀鬼神、祭祀祖先，这些就叫做主斗之事，就是宗庙里面祭祀的事情。那孔子说，如果你要问我怎么样来祭祀鬼神呢，这传闻之语我知道，我听到一点，这个传闻之语的是表示说我听到一些，我还懂得一点，可是军旅之事未知学也，你要问我打仗的事情、军队布阵式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学过。其实啊，孔子他是知道打仗，知道怎么样来训练军队，可是他不希望卫灵公专门从兵斗武，专门从事于杀伐这些事情，他不愿意告诉卫灵公这些打仗的事，他是反对战争，不愿意使许多的人损失许多的东西，所以他不讲，他只是说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学过。明日睡醒，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魏国，因为他觉得卫灵公根本就不能够行仁义之道，根本不能够跟他讲这些王者的为政的道理，他光是一心一意的想打仗，想从兵斗武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所以第二天孔子就走了，离开魏国。那么在他离开魏国的时候，又走到陈国的地方，魏国跟陈国就靠近的，都在现在河南。那么到了陈国的时候啊，绝粮，孔子啊跟他的学生们呢、都没有饭吃了，粮食啊断绝了，因为他们周游列国、不可能说一下子带很多的粮食，可能如果在路上当过的遇到了下雨啊，或者是天气变得时间耽过的话，那就没有粮食了，所以在陈这个地方啊绝粮了，没有饭吃了。重者病，那么跟从孔子一块儿去周游列国的这些学生呢、都饿得生病了，饿得起不来了，睡在床上，莫能心不能够起来，这个心就是起来，饿得没有力气的，走不动。子路运献曰，于是子路也在里面呢，也在陈国绝粮啊，他也饿得一肚子火啊，就很不高兴的，这个运者就是不高兴，很生气的样子。那么子路因为他是一个很直爽的人呢、心里面藏不住啊， 什么东西的，那么他也是饿得心里头发慌啊，他就去见孔子。见孔子的时候，当然那个脸色就很不好看了，说话也当然就说得不中听了。他就问孔子说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他说：“一个君子也会有这种穷困的时候吗？”本来这个君子他是有德性啊，有才能啊，应该他要过好的日子才行呢、啊，应该他有过好的生活才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还会穷愁潦倒到这个地步呢？还要挨饿呢？所以他就发牢骚，他说：“是不是一个君子也会受穷呢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是难矣。”他说君子也是会有穷的时候，不过啊，君子能够固守这个穷，这个固字就是坚守而不移，也就是说君子穷，他穷得能够啊坚定，即使他穷也不会去为非作歹，也不会去见异思迁，也就是前面所讲的穷要穷得很正当，要是非法的手段去避免这个穷困，一个君子他宁肯穷，他也不去做非法的事，这个就所谓君子固穷。但是小人就不同了，小人穷实难矣，小人他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心，没有这种坚定的意志，一穷的时候他就乱来了，这个乱字就是胡乱的作为了，他就会为非作歹，他就会作奸犯科，他就无所不为，这是小人。所以君子能够固穷，小人就穷实难矣。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犯罪的人、犯法的人都是所谓小人，他们不能够经得起穷困，这种日子过不惯，那他就会去偷、去抢、去杀人、去绑票，什么事情都做了。子曰：“是也，如以愚为多学而自知者愚。”这个自字在书本上印错了啊，应该是那个是字，就是认识的是，也就是前面孔子讲的默而自知，那个是字要读字，这个字字，那么各位啊，把它改正一下，如果你们的书本里头印那个智慧的智，要把它改成知识的识，多学而自知，不是这个智慧的智。有一次孔子他把子贡叫来，他问子贡说：“是也，喊他的名字，你认为我是学的很多，所谓多学者就是讲他学的很广博，知识很广泛，而自知同时又记忆力记得很清楚，这个字就是记得很牢，我们学了以后还要记得牢才行呢，学过了把它忘记了那就是没有用了，所以多学而自知，学了以后还要记，还要牢牢的记住，这个叫做多学而知。”对曰：“那么孔子说，那个子贡说，然，是的，我是认为老师是多学而自知，非愚难道不是吗？我们欣赏这个文字啊，写得多么的简洁，然，对，您是多学而自，非愚难道不是吗？你看这三个字多么的传神。”那子贡反问孔子：“难道您不是多学而自知的吗？”“也非也。”孔子说：“不是，我不是学的很多，我是一以贯之，我只是用一个道理来加以贯穿而已，贯通万事万物。”说起来孔子的学问很广博，但是我们归纳起来它只有一个字，那这个字就是所谓仁德， 这个人字就是他思想的全部，他学问的全部。我们看起来孔子讲这许许多多的道理，讲孝悌忠信，讲礼义廉耻，讲各种为政之道、为人之道，实际上我们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可以包括，那就是一个人字。他把这个人字贯通在各种的事物之内，可以发挥到无穷，可以引申到无限。所以他告诉子贡啊，你不要认为我学的很多啊，实际上讲起来就只有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就是人道，发挥起来就有无数的，看起来就好像无数的多，无穷无尽一样。这个叫做一以贯之，把一个道理去贯通，也就是前面孔子讲的生乎无道一以贯之的道理。那么他也就是告诉子贡，不要认为他学问的很广博啊，可是孔子自己讲啊，他能够融会贯通，而不是在于多，不是在于他学的很多。子曰：“由知德者鲜矣。”这是孔子告诉子路啊，他讲啊，现在一般人呢，能够晓懂得道德的人呢太少了，知德者，懂得怎么样来修养道德的人，知道道德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太少了。这是感慨当时啊，一般人都只是重物质而轻精神，把声色之乐，把这些各种的享受看得很重要，把知识道德大家都轻视它，放弃它，不去追求它，所以渐渐的知德的人越来越少。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与？夫何为哉？公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这一章是孔子称赞舜皇帝啊，他持天下，能够以他的崇高的道德来为主，无为而治。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，这个无为没有做事，但是能够把天下持好，哪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呢？其顺也于，恐怕只有舜才能够做到。舜他是古代的一个圣君，看起来他没有做事，而实际上都把事情做得很好，那这个叫做无为而治。夫何为哉？那么这个舜他到底做些什么呢？何为哉？他做些什么？看起来呀，公己正南面而已，他只是凭到自己恭恭敬敬的坐在他的南面的位置上，如此罢了。这个南面是君王所对的方向，君王是面对到南方，因为南方是在东南西北四方之中最好的一个方向。我们现在做房屋，以向南的房屋最好，我们种树种花草，以南面的这个花草最繁盛最茂密，所以南方的气候雨水都是非常充沛的，都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君王也是以南面做的方向为主。他这里所谓公己正南面呢，是恭恭敬敬的本本分分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那么他的臣子能够为他尽忠，能够分臣负责，所以舜他只要做他的君王，而其他的事情都有下面的人来分臣负责，所以舜皇帝能够用贤才，所以他自己就很轻松，看起来好像没有做事，实际上事情都人家替他分担了，有很多贤能的臣子帮他去做了， 但自己还要做什么呢？他只有坐在他君王的位置上，安安分分的做他的皇帝就好了。这个就所谓无为而治，这也就是称赞舜的能够得到天下的贤才。他自己本身又有崇高的道德，所以天下就可以太平。子三问行，子曰：言忠信，信笃敬，虽蛮莫之邦行矣。子三他问孔子，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做事情都能够做得通，做得很通顺？这个行字就是行通，行得通。那子张就问孔子，怎么样才可以把事情做好呢？子曰：言忠信，你说话要忠诚，要有信用；信笃敬，你做事情要实在。这个笃敬就是实实在在，小心谨慎的去做。他知道子张好高骛远，所以他要拿这两句话来纠正子张的缺点。说话要忠诚，有信用，做事情要切实，不能够虚浮。那么假如这两点做到的话呢，虽蛮莫之邦，哪怕你到蛮夷的地方去，蛮莫，这个莫也是夷地，南方北方的这些蛮夷就称为蛮莫。即使你到蛮夷的地方也可以行得通，只要你言忠信，信笃敬。如果言不忠信，信不笃敬，虽周礼行乎哉？说话不诚实，做事情不牢靠，就是在你的本乡本土，这个周礼就是讲自己的家乡，在你的邻居左右，在本乡本土你都行不通，虽周礼行乎哉？那可见得这个言忠信，信笃敬是非常重要。你做得到，你任何地方都行得通；做不到，在你的家乡也行不通。利益则见其参与前也。他是告诉子张啊，如果你站在某个地方，时时刻刻要记得言忠信，信笃敬，好像这两样东西站到你的面前，参与前也。这个参者是三呢，言忠信，信笃敬是两个，把你自己合起来是三个，你们这三样东西都好像在一起，时时刻刻在一起。那么如果你坐到车子里面，在鱼是车子，假如你坐在车子里面呢，则见其以鱼横也，你就好像看见言忠信，信笃敬这两句话是靠在这个车的边上。这个横是什么？横是那个车子的那个驾车的马的那个木头，叫做横。用那个木头把这个牛或者是马的绳子系在上面，那块木头叫做横。以鱼横也，就是靠在这个横木的旁边。那就表示说，你要时时刻刻记住这两句话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要记住它。你站在那里看见他在你的旁边，坐在车子上看到他站在你的车子旁边，那这个旗帜就代表言忠信，信笃敬，见其参与前也，见其以于恒也。这个旗帜就代表忠信笃敬，服然后行，如此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得通。子张书诸身，子张接受了孔子的训诲，他把孔子的这几句话写在他的衣带上面，这个身是那个衣服啊腰上面所系的带子，古人穿的衣服在这个腰上都系一根带子，那个带子系得很长，垂到下面，有时候我们遇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怕忘记，就把它写在那个带子上面，好像我们记在记事本上一样。那么子张就把它记在那个衣带上，时时刻刻拿这两句话来勉励自己。子曰：食哉死于 方有道如此，方无道如此。君子在其不欲，方有道则是方无道，这可卷而怀之。这一章就是孔子称赞了史鱼跟徐伯玉这两个人他们的优点。史鱼是哪一个人呢？也是春秋时候魏国的一个大夫。这个史是个官名，他是做史官，鱼是他的名字，他的名字又叫做求。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，所以孔子称赞他。